Hello，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听金会唠网络营销。本期将给大家分享，如何做好互联网的运营。那么呢，首先，先给大家听一首歌。忽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眼泪不停地涨，心里有点慌张。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没有时间安静看书，没有时间享受庸俗。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企业或者很多的个人开始意识到互联网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像 O2O 大数据被炒得很热，人们很多人开始又做线上又做线下，然后开始运营自己的互联网平台。那么有的做 B2C， 有的做甚至还有做B2B 啊，有的做 O2O，甚至像去年很火，现在又死掉了很大一批的P2P 是吧。那么这都属于现在人们有了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像这样的互联网的平台都有一个共通性，他们都属于一个叫做什么一个互联网的组织。我们组建了互联网的一个，不管是P2P 也好 ，O2O 也好 ，B2C 也好 ，B2B 也好，还是C2B 也好，什么平台、什么模式，他们都属于共同体，就是我们在用这样的平台去帮助客户，去影响客户。那么这样的平台都有很多共同点。那么我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像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如何去做好这样的平台的运营。因为之前已经被无数次的问到，什么是运营，运营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运营这个事情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要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好像就不那么容易。所以专门做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来说一下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常识性的工作，和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来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这也是我为什么节目的开始选择这首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就是说我们运营什么平台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和理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呢，等这个音乐播放完，然后我们再切入正题啊。好了，太长了，没想到这么长哈。这个从基础的层面来讲，运营要关注和设计的工作通常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拉新，第三个是这叫促活，中间一个是什么呢，留存。下面我一个大家解释什么叫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那么首先说什么叫拉新呢，就是说 为你的平台也好，为你的产品也好，带来这种新用户，这叫拉新哈，就是把新用户给拉过来。说白了，通俗点讲啊，是这样。带来新用户的手段和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策划和制造一个具有传播性的话题和事件，也可以投放广告或者是基于站内做一个活动，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进而在拉新的层面上，一个运营可能会涉及到以上各种手段的一种或者多种。这是拉新再来看留存。所谓的留存就是要通过各种运营手段确保用户被你拉到一个产品和站点上之后，最终愿意留下来陪你一起玩。留存所对应的指标叫做留存率，再细一点还可以细分为次日留存和七日留存等等。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最悲催的情况莫过于砸了大量的银子和资源，把用户成群结队的引进来，最后却发现用户的留存率很低。所以提升留存的方式同样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扮成一个萌妹子是吧，跟你的用户们搭讪，也可以张罗出一批无节操无下限的活动或任务，让你的用户上来就可以玩得很开心，还可以创造出一大批有干货有料的内容，让你的用户们看得乐此不疲。最后呢就是促活。促活呢也是一个简称了，就是说促进用户的活跃度。再说的俗一点，就是让你的用户愿意更频繁更开心的跟你在一起玩。通俗的讲就是说让用户在已有的基础上还可以跟你一起玩得更嗨更爽更持久啊。这里可干的事儿同样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去构建用户的模型，沉默用户召回是吧，这个用户的激励体系的创造和完善等等。那么简单聊了这么点东西，是不是应该可以让你知道了运营这种到底有哪些工作是吧，运营到底是做什么的啊。那么所以我认为呢一个合格的运营应该是至少可以搞定以上提到的各个具体的环节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好的运营则应该做到以上提到的几个部分，可以顺畅的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收放自如的一个整体。而一个牛逼的运营则可以超越以上的这些，以运营中的某一个节点为起点出发，去重新定义整个产品或平台的形态逻辑和运营的模型。运营可以扮演的角色既可以简单到只是一个客服，也可能重要的不得了，直接决定产品或平台的生死。并且重要的是，运营往往会是与用户离得最近的一个人，运营也因此具备了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你发现了根本上运营是一个打杂的，好像是啊。一个好的运营一定需要对于上述提到的 N 多领域均有所了解，并且至少在一到两个领域做到精通。所以于是乎运营这事儿玩好了，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环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和趣味；而玩不好呢，你将是一个这种干瘪的是吧，靠跑堂的，终日沦落到 N 多繁杂事物中难以脱身。所以这种运营的话，它其实说起来简单是吧，就三个关键词啊，拉新留存促活。那么但是干起来中间具体要做的工作太多了。那么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就给大家相对细致的聊一聊什么是运营，怎么去做运营。刚才通俗的给大家讲了三个点，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比较官方的哈，什么是运营。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围绕着网站产品进行人工干预都叫运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互联网产品公司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产品、技术、运营。产品运营的概念就等于运营，只不过可能你的公司或产品是以产品为主，运营为辅，所以这时候没必要单拆一大堆人马去出来干运营，所以就统称为产品运营。所以细一点，我就把运营分为市场运营、用户运营、内容运营、社区运营和商务运营几个大类。市场运营一般以 marketing 为手段，通过花钱或不花钱的方式，进行产品的一系列宣传曝光、营销等行为的干预手段，多见于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砸钱产品。但砸钱和市场行为不是等同的，既有不花钱的市场行为，也有砸钱的其他运营手段。这一点需要就是主要运营手段往往是一些离钱近的企业，因为只有离钱近有完整的盈利模式，才会在市场运营中不断的扩大投入。那么第一个是，这就是市场运营。第二个部分呢是用户运营，以人为中心的运营手段。那么常见的UGC 这样的社区，以贴近用户团结用户、引导用户为手段的运营方式，表现在你会发现网站运营手段，网站运营人员非常愿意跟用户交流，去逗逼啊、聊天、八卦，有的时候你都分不清这些用户是这些到底是用户还是官方的工作人员。例如知乎我之前就是说遇到问题快速解决的方法那期节目当中讲到了，有知乎是吧。那么知乎呢其实也是这种，你像周元黄继新、程远等等，在一个产品的早期，运营人员自己的主动使用和干预非常重要。包括像小米这种模式是吧，他们也是在这种社区给客户像他们工程师直接和客户的直接交流，这用户的运营。包括雷军自己也在经常在微博上和粉丝进行互动是吧。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内容运营，这有两种进路。一种是在UGC 社区将用户产生的高质量内容通过编辑、整合、优化等方式进行加工，配合其他的手段进行传播，这跟用户运营往相辅相辅相成来做的。例如你在知乎问答一个问题，回答的很精彩，知乎的同学会把你的回答和别人的回答拿出去整好，然后通过微博、日报、周刊等手段去传播，这就是以内容为中心的运营。还有一种是在一些媒体产品这些运营，比如说澎湃新闻，比如钛媒体、36氪这样的，也是以优秀的内容为核心来运营。与前者不同的是，是自己采编、整理、撰写的成分比较多，不一定来自用户。很多知乎回答的问题的同学都很愤怒，自己的文章被抄袭下来、不署名转载等等哈。还有就是社区运营。早些年我把社区运营和用户运营放到一起跟别人讲，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其实有点问题。因为面对 UGC 用户的运营，面向普通社区消费内容者的运营，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所以就单独拿出来说了。社区运营指的是面向社区消费者进行的干预活动，比如整站做个活动抽奖呀，比如说投票呀， 转载一些好的文章到社区里引发讨论呢，这些都算。这类的工作玩到极致就是不断的在社区里煽风点火，引发大家互喷，活跃整个社区。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研究一下那个 NGA 的那个喷斗式竞技场啊，这个模式近年也被很多的其他论坛或者社区引用，效果相当不错。商务运营这类方式多见于一些商务 B2B 的产品，比如说分为这种百度和这个销售两种。那么销售呢，就是直接卖产品，还有一种呢BD呢是更多的是一些互惠互利的一些合作啊，这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弄来用户，然后留住他们。很多企业级的产品都是通过这种运营的方式为主要手段的，例如 BAT 的云服务产品，或者拉商家入驻，拉企业团队来用自己的这种。而围绕运营或者运营团队的成长，就先要理解产品运营分别在互联网产品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么产品部分呢，就是把东西想出来，对吧？技术部分呢，就是把东西弄出来。运营部分呢，说白了就是把东西给用出来，用起来。所以严格意义上产品和运营也因为公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位和边界，这就因人而异了。不同的产品和这三个领域的侧重不一样，例如拿 BAT 来说，百度比较重技术，腾讯重产品，阿里重运营，这就是大众心中的一个普遍概念，但某种程度上是和公司最开始的业务，最核心的业务是什么有关系。当然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其他部分也很强，不会差到哪儿去，但某些小公司还是前期是有这种侧重点的。所以这是可能相对比较官方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运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运营要做哪些工作。不过说到运营，我认为所有在做运营的同学或者说创业者，最核心的一条心理因素就是别去逼逼产品和技术，要有他们做出就是技术做出一坨屎你也能翻着花让人吃下去然后打好评的觉悟以及能力。好，无论你是这种运营者管理者也好还是这种初级的这种小编是吧，或者微博账号的管理者，还是运营总监，还是还是创始人，你最关心的东西从头到尾就只有一点，弄来用户然后留住他们，你所做的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点来进行。任何工作包括你所有团队成员的工作，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指向这个目的的一部分，以数据结果负责。这个看起来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哈。所以各位同学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哈，自己最近一个月的工作，哪些工作是你对这个目的有明确这样的数据结果的，哪些工作是没有的。如果没有数据结果的工作比例太多，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和工作了。而这一条再拆，你可以拆分以下几个这样的四个吧核心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说找到用户在哪儿，用户的画像调查、需求分析等工作。没错，你需要理解你的产品是吧，哪怕它是一坨屎哈。第二个，以能接受的成本弄来客户，让他们去用你的平台、网站或者产品。市场投放、渠道拓展、商务合作、内容编辑、社会化媒体策划活动等等，花钱不花钱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自己尽一切心思哪怕花一个礼拜 搞个东西，有时候还真不如人家这种花钱雇专业的人搞，真的。第三点呢，就是说让用户持续用你的产品，用户运营、社区运营等等的方式哈。第四点就是说跟用户在不用产品的时候，用户不用你产品的时候保持联系，把他们召回微博、微信的运营反馈，与别的产品进行，或者别的平台、别的网站进行这样的商务合作，或者把他们引流到你的微信、微博，让他们定时的去影响他们，好吧？今天做这期节目可能术语太多，然后可能太干了哈。那么大家如果觉得听不懂或者不感兴趣的，那可以再关注一下下一期的节目，因为这期的专可能相对于比较专业一点，去针对于平台或者做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运营者的角度去做一个建议和思考。那么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运营的上升轨迹。那么在我看来，初级运营和高级运营并没有严格的分水岭，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你以上四个环节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或者一个子项目，比如说微博运营专员呢，或者微信运营专员内容的编辑、社区活动策划等等，那就可以被定为初级运营。往往初级运营是在2、3、4当中。一，只要你理解这种贯彻执行就 OK 了，还没有到参与决策的地步，这时候你是一个执行者，踏踏实实做就行了。说实话，这阶段你的工作往往以天为单位计算，可替代性非常强。我看过拉钩的招聘数据，一般在5到8K 之间啊，这当然这是比较高的哈，这是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可能更低啊，不过这活儿也就值这个价。而当你做得越来越好，在你对整个环节理解越来越深刻，并且逐渐把自己的能力范围覆盖到整个环节的时候，你已经算是一个中级运营了。你可能不关心市场的投放，只关心留存，甚至不关心留存，只关心重复购买和粘性用户的UGC。说白了，就是你在整个产品的业务链条中，作为某个环节的一个执行者，是吧？已经形成了某一种不可能被绕过去的关卡，这是你的价值所在。所以这时候大概你值8000到10000之15000之间，除非你在整个企业最核心的环节，不然你还有一定可被替代性的。这时候我们开始以周围计算来考量你的工作结果，然后你做着做着能力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大，然后你琢磨怎么向上下游进发。假如你是个市场经理，你开始考虑拉来的流量是否能够留下来，主动开始配合社区运营人员做一些活动。或者你是社区运营经理，你策划了一个社区内的UGC 活动，然后主动去协调市场人员去把这张精彩的 UGC 传播到外圈，然后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到了这个阶段，你已经向高级运营去进阶了，视野更大，资源也更多，需要布局你可能一月或者更长的单位去计算，你任何一个决策会影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的这样一个运营状况，风险越大，当然的责任也越大，是吧？我之前说的核心目的其实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拉新，第二是留存。如果你从第一突破到第二，或者说从二突破到一，并且都做得很好，可以开始控场，根据产品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来关注不同阶段整个运营环节最应该 先从哪里突破，用全盘考虑去理解，合理的去配比资源，无论是在金钱还是人力，都可以在你的眼里是调配的资源，不计较一成一失的这样的一成一池的这样的得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线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初步具备一个运营总监的能力了。再下步就是 COO 了哈，有的公司 COO 还要考虑投资人的关系啊，就是投资人的关系，当然，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了哈，所以不过这也就是，已经跨入一个不仅仅是产品层面的上面的一个运营了，有的 CEO 基本上担任的好像是甚至有点 CEO 的角色，就是各种的对外的对内的事情都要去管，比如说，雷军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叫市场运营哈，所以虽然他是 CEO， 好像他做着这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和宣传的一个重大的责任，而其实这一层也是最难突破的瓶颈，在于你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是在拉新和留存其中一个领域去深耕的话，你深耕的越久，做的越深，你越来越难以跳出去理解的另一个领域，因为这里面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用户完全不一样，你花了 N 长的时间去理解陌生用户是怎么想的，他们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开始使用你的产品，而你需要花几乎等量的时间去理解你熟悉的用户，他们具备是什么样的特征，如何会连续的使用。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百度的这个凤巢系统，就是指它那个百度推广，就是竞价排名那个搜索推广的那个后台。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拉来新用户用，你需要让一个用户有这样的认知，在百度投广告靠谱，你可能花好多的时间去给客户灌输这样简单易操作流量大帮你挣钱这些点，这就是拉运营的重点。这个时候在用户心智当中脑子当中，你的竞争对手是腾讯的广点通、微博的粉丝通、门户投的 banner 是吧，包括线下的广告体系，而由于你的用户太蠢，这个蠢是加引号的哈，不能以极快的速度理解你的这一点，于是乎你需要销售死磕上门，各种的办各种的年会，做案例推广等等，各种的地方投广告去刷墙，是吧？然后呢，就好像今天京东、阿里啊、淘宝都做到农村去了哈，这里吐槽一下又跑题了。而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已经开始用凤巢的人花更多的钱，那就不仅仅需要让用户觉得你好，还要让用户觉得他在这里也好。我见过太多人用了凤巢玩不转然后就弃之不用的情况了，因为我接触的都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嘛。这个时候你要用你的思考维度就已经变成我怎么让用户从凤巢赚更多的钱，加大力度去投入，然后你就需要技术的指导，关心用户的账户情况，提供更多的更好用的工具，这个时候你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干扰项已经变成了前端的销售、客服或者产品技术等等内部的因素。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分享了一个可能你做平台也好，做一个自己的本地化垂直产品也好，或者一个自己比较好的创意的互联网产品，可能是一个 APP 也好，但是大同小异。 最重要的三个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拉新、留存和促活。只要你掌握好了这三个点，我相信并且把这三个点做好了，我相信你的那个平台，再加上你的平台或者产品确实很有意思，然后很棒，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个很棒的结果。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你想了解金辉更多的一些可能个人或者更多的一些平时生活当中，或者说有些没有录在电台里边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关注金辉的这种微信的个人账号是573317387，573317387。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太阳部落的带我到山顶，我最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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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带我到山顶。